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湖南省冷水江市大城山附近的村民发现了一件怪事。这一天陆陆续续来了几波拖着大箱子的人，有男有女，而且个个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其中一个短卷发的女人年约50岁上下，像是这帮人的头。她时不时对着其他人喊话，安排各种事宜，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倔劲儿。没过几天，有村民传言说，山洞里那帮人扛着一台机器，似乎是在给人照相，但是偏偏被拍照的人又不好好穿衣服，竟然全身上下都沾满了毛，看着像只猴子一样。而且啊，这种猴子还不止一只，而是一群呢。有好奇的村民大着胆子去问那个50来岁的短发女领导，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只听那个女人爽朗地回答道，老乡们，我们这是在拍美猴王呢。她就是导演杨洁，而她正在拍摄的这部电视剧就是后来火遍全中国的《西游记》。大家脑海当中首先浮现的一定是86年版《西游记》。这部播了30多年，迄今为止已经播放超过2000次，足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经典电视剧，成为了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作为观众，我们只能够看到《西游记》在台前的风光，但是却看不到这部伟大的电视剧诞生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起底这部永久载入中国电视剧史册的86年版《西游记》背后的制作故事。 摄像师，一台摄影机，拍摄六年。86版《西游记》的拍摄因条件限制，背后的辛酸鲜为人知。他的拍摄之路本身就是一部真实的取经历程。1978年，日本版的《西游记》拍摄成功，引来了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响。可以说，日本人对七八版《西游记》的喜爱，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对86版《西游记》的喜爱。时值中日友好发展时期，国家也鼓励文化交流，于是这部日本版《西游记》就被引入到了中国。然而，由于各种违背原著的人物设定，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强烈不满，仅播放了5集就被停止了。尽管如此，日版拍摄的《西游记》却给了中国观众极大的打击和刺激。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凭什么由日本人拍摄呢？而无数观众也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到央视，请求拍摄中国人自己的《西游记》。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81年11月，中央电视台决定要把名著《西游记》拍摄成为电视剧，而且必须尽快拍摄完成。于是52岁的女导演杨洁临危受命，接受了这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要知道，拍《西游记》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这部作品是中国的文艺瑰宝，假如拍不好，难免背负骂名。当身边的人听闻杨洁要拍《西游记》之后，也都觉得他简直是疯了。杨洁做了半辈子戏曲导演，现在要去拍电视剧，而且还是拍《西游记》，这事儿能成吗？但是杨洁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一直想要在电视剧方面尝试一把，而如今又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拍，不仅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更是为了喜欢《西游记》这部作品的观众们。为了拍摄《西游记》，杨洁联合了另外两个编剧，开始查阅资料，准备撰写剧本。这时候，杨洁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议。有人说，武打戏一定要比电影《少林寺》还要拍得好，要不然怎么叫孙悟空呢？还有人说，特效可一定要比日本的阿童木还要神呢，毕竟咱们的猴子可是齐天大圣啊。杨洁听取了各方面的建议，但是还是找不出最适合的孙悟空形象，于是他又开始观看国外有关《西游记》的影像资料了。结果不看不知道，这一看啊，他可就怒了。尤其是当看到1978年日本拍摄的《西游记》之后，杨洁更是火大。在日版的《西游记》里，唐僧和如来佛居然被改编成了女人，孙悟空和唐僧组了 CP，观音菩萨却被换成了男人，而沙僧的造型更是融入了日本传说中的河童形象。最为可笑的是，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竟然还成了一对恩爱夫妻。在看到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西游记》之后，杨洁对着身边的主创们说道：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被改坏了，咱们一定要拍中国最好的《西游记》。他决定忠于原著，甚于翻新。在剧本有了大致的方向之后，杨洁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找谁去演孙悟空。他看了无数个演员的资料，感觉都不太合适，直到他看到了1960年的一部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之后，其中的孙悟空让杨洁颇为满意。当他听闻这个孙悟空的扮演者就是著名的南派猴王猴戏世家六龄童 张宗义之后，杨杰立刻只身去了绍兴，但是结果却让他极为吃惊。原来这个时候的张宗义已经60岁了，演不了孙悟空。但是好在张宗义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六小龄童张金来，并且告诉杨杰说，这是我儿子，你放心，我会的他都会。
你那个少剧团里头那个猴到底有哪些比较好的？哎，这是我儿子。我想这怎么回事，直接就连不带后语了。后来我一看那个墙上挂着周总理抱着一个小猴，特可爱的小猴，他爸爸很就是很失落的感觉，他说这是我大儿子，他已经去世了。哎呦，我是真可惜啊！他又说了，这是我儿子。他说他也是演猴的。我说你要是年轻30年、20年，孙悟空就是你的了。跟刘灵通老先生说，他说这是我儿子。
六小龄童在家里面非常被宠爱，几乎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当初选角时，杨姐就感到六小龄童很娇气，无奈六龄童打了包票说幼子非常能吃苦。六小龄童进组时都是老猴王六龄童张宗义送去的，老爸还给儿子倒洗澡水呢。看着这个眼前只有23岁的六小龄童，杨姐很是质疑，这个小孩能演好孙悟空吗？于是他给六小龄童下了通牒，要求你演的孙悟空必须生动鲜活，不可替代，无法超越。在观众心里，或许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但是以后咱们的西游记只要放了，那就必须1000个观众只有一个美猴王。六小龄童听了，心怀忐忑地点了点头。没过几天，杨杰通知六小龄童来试戏。在试拍了一段除妖乌鸡国之后，杨杰发现六小龄童的眼睛可不行，没有神儿，演不出孙悟空的灵气。要知道剧中的孙悟空那可是个火眼金睛啊。原来六小龄童是个高度近视眼，600度的近视再加200度散光。他是瞒着导演进组的，刚开始因为近视还误伤了扮演镇元大仙的演员，这才被发现了。为了克服眼神的问题，张金来一有空就开始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白天盯着别人打乒乓球，夜里盯着燃烧的香头，让自己的眼神更有定点。就这样练了一段时间再拍摄，杨杰导演从监视器里一看，兴奋地说，成了，你就是孙悟空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86年版的《西游记》幕后的制作故事。猪八戒的演员杨洁选的是37岁的昆剧演员马德华，而沙僧定的是46岁的话剧演员严怀礼。这徒弟三人算是凑齐了，当然还差一个关键人物。唐僧。都说佛有三身，或许是冥冥中注定，唐僧的演员也是先后换了三个。第一位是汪月，正气儒雅，剧中唐僧头上那一顶五佛冠就是汪月亲手画出来的。只可惜拍了3集之后，汪月感觉演电视剧不如演电影，不顾导演的挽留离开了剧组。
汪月呢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那年的应届毕业生，从照片上就是他那毕业照啊，这几个就同班的同学里头一眼就看上汪月了，觉得他有一股正气，很儒雅。那个时候他学的是电影，他就觉得好像电视剧拍的时间太长了吧，唐僧这个人物比较单调，这个时候正好有一部电影让他来做主演，他跟导演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他就等于想去拍这个电影，想套着拍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剧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演员任何别的戏你不能接，这是杨洁导演当时这个组里定的这么一个规矩。
第二位唐僧的扮演者是徐少华，他一开始是作为白龙马的候选演员进组的，后来被杨洁发现他的唐僧扮相在气质上更为适合。由于唐僧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所以导演还要求徐少华在半个月里把体重增上去。
我说你呀，花半个月时间给我催肥了，催肥了才像唐僧，白白胖胖一个和尚嘛。于是就半个月时间猪肘子一天一个，吃完不胖了，结果就胖了。
就这样，徐少华饰演了唐僧。不过在拍摄进行了3年之后，只演了8集，徐少华就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在跟导演聊了许久之后，徐少华最终还是决定选择了读大学。又一个唐僧走了，而当时《西游记》的前11集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寻找第三代唐僧的扮演者成为了剧组的当务之急。杨洁那段时间简直是愁得吃不下饭，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一天，杨洁在楼道里遇到了一位来单位领工资的年轻人，当时正是黄昏，杨洁看着身边走过的这个人，突然有个感觉，这就是唐僧啊。
擦肩而过上来一个人，黑乎乎看不清，我感觉到这个人气质不错，脸看不见。
嗯，
我就好像有一个感觉哈，我就回头叫他，我说哎，站住，
杨杰导演就是站住，我跟他走过了，站住，我一下就站住了，回来回来回来，啊，那个，哎，你是哪儿的？就问我，哎，我说我就咱们这个单位的，哎，我以前怎么没看见过你啊？哎，你看我眼皮底下唐僧，我居然没发现，他当时顺口的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这个人就是迟重瑞，果然，迟重瑞这个角色定下来之后，一直跟到了最后。正面角色的选角还好说，但是大反派，也就是妖精们的扮演者，那可就更难找了，因为根本没有人愿意出演。在各路妖魔鬼怪里，杨洁导演最看重的是白骨精这个角色，因为她算是剧中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腹黑女王了。她需要形象美艳，而且有一股妖气。杨洁导演想到了一个人，样板戏《杜鹃山》里的女主角杨春霞。
一听我去找她演《西游记》，她特别高兴呢。啊，演什么呀？我说白骨精，我很小心地说出这几个字来，我怕他。结果他一下就瞪着眼睛，啊，你看我像白骨精，真的，啊，急了。
我可不演那个，我想演女儿国国王。最后等于说，你要是让我演白骨精可以，但是女儿国国王还得让我演。当时一想，好吧，我同意你。但是真正拍女儿国国王的时候，咱们这是神话剧啊，以为白骨精又变成了女儿国国王了呢，这就有点不太好。但是现在看，白骨精和女儿国国王都非常成功，两个角色。
不得不说，当年杨洁导演的眼光真的是独到又精准。他选择的演员，无论是师徒四人，还是各方神仙妖怪，哪怕是放到现在，依然经典，难以超越。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86年版的《西游记》幕后的制作故事。导演定了剧本，找好了演员，也尝试拍了几集之后，发现常规镜头还能拍，但是一遇见特效，他就真的没辙了。
在云层里头啪过来怎么办？底下弄上干冰，弄一个仓库里用的那个小拉车一样，几个人在这儿拉，你站得上，你还得不能晃，没有那摇臂，升降机都没有，怎么办？把摄像捆在那个楼的外面，滑车两边拉，反正就是能想出来的辙的大伙儿都在想着。
实在的，拍西游记其他的我都不出，就是出这特技，人怎么飞起来，怎么千变万化，天上怎么那个腾云驾雾啊，七十二变呐、啊，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要求吧。
西游记本身是属于神话题材的电视剧，其中有许多飞天遁地的拍摄场景，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呈现出真实的效果成为了最考验剧组的一个难题。而在当时，中国对于这种神话题材的电视剧并没有可以借鉴的拍摄经验，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摸索边学习边实践。孙悟空的72变怎么变化？各方神仙妖魔的腾云驾雾又该怎么飞？80年代，中国的电视特效技术几乎为零。当时，全国的技术程度和剧组的硬件设施就已经决定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难度有多高。西游记剧组只有一台老化的1寸摄像机，全国没有人懂威亚是什么。所有的困难都只能用土办法来一一解决。为了能让孙悟空飞起来，剧组尝试了蹦床、跳板、滑板等等，但是都不行。碰巧听一个香港人说得把人吊起来拍，于是导演带着几个人去了香港，想来取取经，结果人家并不透露给他，他只能偷师。当时正好赶上香港剧组拍摄鬼从墓里飞出来的场景，杨杰发现他们掉了钢丝，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掉威亚。在回到西游记剧组之后， 他们也找来钢丝，但是由于技术不够，他们害怕后期涂抹不掉钢丝的痕迹，于是尽量选取较细的钢丝。然而我们都知道，太细的钢丝承受不了太多的重量，因此在拍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次危险。有一次，饰演沙僧的严怀里170多斤重，摔在了摄像师王重秋的脑袋上，当时摄像师就昏过去了。导演杨洁后来回忆说，师徒四人都摔伤过，我们那时候拍戏除了要认真表演，还得有一股不怕死的狠劲儿。师徒四人每次吊完威亚都要庆幸自己又活下来了，互相击掌欢庆一番。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拍摄环境下，也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想要退出。为了拍摄腾云驾雾的场景，剧组尝试了很多办法，干冰、棉花全部都尝试过。演员甚至还因为干冰投放过多导致二氧化碳中毒而晕倒。为了拍摄龙宫的水下世界，摄像师直接在摄影机前面放了一个鱼缸，最后呈现出的画面还确实不错呢。一架摄像机无法实现多机位拍摄，那么摄像师就抱着机器爬高上低，俯仰摸滚。无法用机器实现人物的放大缩小，那么就利用视觉的错觉原理再一寸寸抠像。这些现在看起来都比较过时的特效，在当时啊，可是让无数观众都大呼过瘾呢，以至于到后来人们再看《西游记》时，会发现里面有许多的穿帮镜头，但是观众们还是选择了宽容和原谅。因为在那个不知特效为何物的时代，《西游记》剧组和演员们真的已经拼尽全力了。如今拍摄技术早已经发达，各种特技效果也屡屡翻新，但是无论怎么拍，却总感觉丢失了原来《西游记》的那种味道。而现如今的许多电视剧也只热衷于玩技术，却缺少了态度、精神与情怀。为了省钱，西游记剧组也是一路辛酸。最初中央电视台给西游记剧组的制作经费是300万，那时候300万听着就像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样，但是剧组里面所有人都不敢乱用钱，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拍多久，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钱，但唯一确定的就是他们要努力拍出一部以后提起来就是最好的西游记。由于缺钱，招不来足够的演员，只能一人分饰多个角色。剧组里所有的男演员全部都剃光头，因为这样的话，当戏里哪一段缺演员的时候，他们就方便立刻戴头套上妆，随时能顶上。例如剧中的李建成老师是剧组里面的最强龙套，一人分饰20多个角色，甚至很多时候连剧组的工作人员也都要齐上阵，摄影师、武术指导等等全部都在剧中有过客串。少为人知的是，第三代唐僧石崇瑞还饰演过沙僧呢。在《传艺玉华州》一集当中，由于饰演沙僧的严怀里老师患上了青光眼，回到北京治疗，为了不拖累拍摄进度，石崇瑞临时饰演了沙僧，而看起来却丝毫没有槽点，果真是演技了得呀。在当时的拍摄条件下，只能是特效不够，演技来凑。虽然钱少活多，但是演员们却没有任何的敷衍和松懈，也没人喊苦，对每一个角色都刻画得入木三分。正是凭借着这种精神和意志，才给我们贡献出了一部载入史册的 经典影视剧。有趣的是啊，《西游记》还开创了中国最早的裸替先河。相信观众们应该都记得收服蜘蛛精这一集，蜘蛛精是用肚脐眼吐丝来作为武器的。在当年的审美来看，蜘蛛精的服装太过暴露了，因此几位女演员都较为保守，不愿意多露，集体抗议，甚至还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在房间里面哭呢。导演无奈之下，只得决定拍全身时披着纱巾披风遮挡一些，而等到拍肚子特写的时候，改为由男演员来代替。所以啊，我们看到的蜘蛛精们妩媚的肚脐眼其实都是男演员们的，这一点相信大家一定都没有想到。另外，剧中还汇集了许多后来的著名演员和明日之星，例如太上老君炼丹炉旁的小童之一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女星许晴，猴群当中蹦蹦跳跳的小猴子其中之一就是后来的奥运会跳水冠军熊倪。而至于剧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白龙马，剧组一开始找不到白马，只好用黑马来代替，在身上刷上一层白漆，结果每次到河里面，这个河水都被染白了，而从河里一站起来，这又是一匹黑马了。在剧组里面没有区分主角和配角，主演的待遇和其他人是一样的，没有助理，没有保姆车，也没有优待。拍摄结束之后，一样要和剧组一起搬运几车皮的设备工具，缺少龙套演员的时候，主演也一样要和剧组一起化妆救场。剧中片酬最高的是戏份最重的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人拍一集是50块钱，就这样拍了6年，片酬一点都没涨。后来有人算过，整个西游记剧组的片酬加起来还不到2000块。另外，每个人一天只有5块钱的伙食补贴，偶尔遇到加餐，那就是每人发上一罐啤酒，而就为了这一罐啤酒，大家都能够兴奋地载歌载舞起来呢。
啊，我们观众啊，在看我们这个像四大名著啊，像我们这个戏的时候，他很难感觉到幕后工作者这种艰辛。你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西游记》当中第一个镜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啪一个孙悟空窜上去那个，这个形象不是我，是谁呢？是我们请了一个跳水队员蹦床做的。你像这个名字我都没有记住，所以非常非常歉意啊！还有官方弼马温啊，我骑着这个马，我速度跑不起来，马不跟我走，所以找了一个当地的解放军，扮上一个孙悟空，把这个镜头拍完了。还有孙悟空第一集划着那个竹筏啊，漂洋过海学艺来了，我们请了当地的一个船工，给我们完成了远远一个剪影的一个镜头。再有一个，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真假美猴王，真假猴王打起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假的呀。我记得这个演员是我们中国经典叫丁健，现在联系不都，但是我一直记着这些名字。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放空并保持干净干燥，这是决定物品是被回收利用还是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关键。请擦拭或冲洗食物残渣，并将瓶子、罐子和容器倒空。正确回收意义重大。本广告由金线向您提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带您一起回顾的是86年版的《西游记》幕后的制作故事。剧组以300万的拍摄资金起拍，但是却在这儿也不敢花钱，在那儿也不敢花钱，而到最后资金依然十分短缺。那么这些钱究竟花在哪儿了呢？为了寻找到符合剧组要求的场景，杨洁导演带领团队走遍了全中国的26个省。拍摄时主创人员也曾经多次遇险。有观众可能会发现，《西游记》里面每一个妖怪的洞府，每一路神仙的府邸都各有千秋，无一雷同。那些人们只能够停留在想象当中的蟠桃盛会、凌霄宝殿、海底龙宫、妖怪洞穴都被真实的搭建了出来。或许啊，这就是杨洁导演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拍的是唐僧西天取经，当然要真的去取经，如果只是在室内拍摄，不经历中国的大好河山，怎么算走取经路呢？西游记的导演杨洁和摄像师王重秋是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外天南海北的拍摄此剧长达6年，甚至无暇照顾家中12岁的幼女。从1982年至1988年，后来从1998年又到1999年，先后总共发行了2部。第一部《西游记》25集，第二部《西游记》续集16集。1988年，杨洁拍摄的《西游记》正式播出了。一经播出后，全国观众立即沸腾。由于是边拍边播的方式，很快观众们都感觉看不够了。这时就有人提出了质疑，你们怎么拍得那么慢呢？确定没有拿着国家给的钱去游山玩水吗？都好几年了，就只拍了这几集，你们是不是在磨洋工啊？面对质疑，杨洁导演顶住压力，不卑不亢地回应道，欢迎大家随时来探班监工和指导工作。没想到央视还真的派了一个调查组过来，想看看剧组到底是怎么拍摄的。结果没想到调查组在看到现场之后震惊了，整个剧组只有一台卡片式摄像机，而摄像师和录像机是分体的，在拍摄现场经常为了一个镜头10来个人来回跑，累得气喘吁吁。在拍摄孙悟空被唐僧念紧箍咒时，摄像师要骑在2个人抬着的梯子上，孙悟空躺在地上，两方同时反方向转动，经常拍完一个镜头，一堆人都晕头转向了。没有升降机，全部都是人工吊钢丝，一个人吊起来，10来个人拉着跑。在拍摄红孩儿对着孙悟空吐火那场戏时， 六小龄童里面穿的隔热服根本就不隔热，他全身几个部位凝固有石油，一点火他整个人就立刻烧着了。但是看到机器在拍，六小龄童也忍着拍完了，还差点烧死。
让我在那个孙悟空的衣服的里面穿上一个套石棉的衣服，
石棉袜，
啊，其实现在看来可能假冒伪劣产品，不隔热，我也不知道，在几个部位给你浇上那个凝固汽油，开始把火一点，我就开始毛了，噗，那火那一会儿那眼睫毛呲就没了，一会儿那脸就烧着就变形了，可是我还得做，还得扑，还得动，人烧死之前什么感觉我是最清楚。
看到最后，调查组哭着走了。临走的时候，有个人说：“回去我就再给你们申请一台摄像机。”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拍摄环境。杨洁导演说：“不是不想快，但真的快不了，马马虎虎拍完没有意义，认认真真拍摄，迎来的却只有误解。”虽然拍摄条件艰苦，但是杨洁和剧组人员都不怕，他们最大的艰难是拍了十一集之后没钱了。杨洁去台里，结果被告知你再拍个尾巴就当取完经了。杨洁一听顿时感觉五雷轰顶，这才刚拍到红孩儿就要完结了。不仅他自己心里这道关过不去，他更觉得对不起期待的观众们。杨洁和央视领导努力争取谈判，在多次谈判之下，终于得到了央视的松口，说你只要是自己找到资金，但必须是贷款，不能是投资，我们就会让你继续拍完西游记。得到了央视的首肯，剧组开始到处找资金。那段时间几乎剧组里面每个演员都在拉投资，希望能够完成这部作品。最终还是制片副主任扮演蜈蚣精的李鸿昌找到了铁道部十一工程局的300万资金。可是物价上涨，景点收费，这300万已经拍不了剩余的15集了，原定30集的西游记只能忍痛砍掉5集。杨洁导演拼尽全力拍摄了25集，而那另外没有拍成的5集成为了他之后10年间的遗憾。但这25集却成了中国人心中最好的西游记，哪怕是后来又拍了西游记续集，依旧无法超越。1998年，杨洁又写了一份报告，要求续拍西游记，而当时杨洁自己都已经70岁了。他拉着已经步入中年的一众主演们又继续拍摄了西游记后续16集。这次制作从化妆到特技都有了很大提升，然而观众们似乎仍然对86年版的25集西游记情有独钟。
那观众对前25集啊可能太偏爱了，所以有些个明显的缺憾，什么化妆的难看呐、不断的改善呐、有些个表演上的话就痕迹和戏曲痕迹都还没有柔和的很好，这些毛病啊通通都原谅了。观众是说实在喜欢一个东西是很大度的，但是他不喜欢一个东西他也很苛刻。
2017年4月15号，杨洁导演去世了，享年88岁。他走了，但他的西游精神却留在了世间。杨洁曾说要拍摄出中国最好的西游记，他做到了。饰演沙僧的严怀礼老师也于2009年4月12号因肺部感染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而那一天也正巧是六小龄童的生日，自此之后六小龄童也再不过生日了。西游记导演杨洁曾经推出了他的个人回忆录《敢问路在何方》，我的30年西游录。在其翻拍的那夜里，很多从未曝光的拍摄细节都让读者动容。86年版西游记仅有25集， 却拍摄长达六年之久。在当时缺钱、缺人、缺设备、缺支持的现状下，这部剧在全体主创人员的坚持和不懈努力下摆脱了难产的厄运，最终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86年版《西游记》给了我们无数的遐想空间，时至今日依然令人回味无穷。在那个电视技术并不十分先进和完善的年代，《西游记》剧组以他们的敬业和坚持塑造出了许多经典角色形象，永远定格在几代人的记忆中。而那些亲历了《西游记》的诞生并为之付出心血的无私奉献的演员和幕后工作者们，更加值得我们钦佩。86年版《西游记》堪称永恒的经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